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8期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法会特刊。
请听2022年美西天国乐团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贵的回忆，前行的动力》，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第一部分，难忘的日子。回想起2006年4月初，师尊来到湾区成立美西天国乐团的那段时光，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那时我没有音乐基础，也不懂乐器的性能特点，看到地上摆满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乐器，心想打鼓可能比较容易吧。如大鼓站第一排，太阳号站最后排，都是男生，小鼓是女生，但对身高年龄都有要求等等。打鼓我是超龄了，也不知道自己能吹什么，心想管乐我是一窍不通，都得从头学，让其他同修先选乐器吧，剩下什么我就吹什么。从纽约来的天国乐团的音乐老师讲完后，大家各取所需，很快就拿到了自己的乐器。我站在原地愣愣的，一看小乐器一样都没有了，就剩一把巴黎冬，那我就吹巴黎冬吧。之后的一个月，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练习吹奏，当时的条件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媒体所处的大楼里有很多空房间，我们每个声部都在各自不同的房间里练习。巴黎冬声部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连乐器怎么拿都不知道，每个人都吹不出声音，都挺着急。怎么办？苦练，终于能吹出声音来了，终于能吹哆瑞咪了。有一天，我们正在房间里练习，师尊笑眯眯地进来了，大家立即安静下来了。师尊亲切地问大家练得怎样，让大家吹来听听。本来能吹出声的，那时就是吹不出声来。师尊指着我说，你来吹吹。我一紧张也没吹出声来。师尊和蔼地拿过我的号就吹了起来，然后就跟我们讲起了吹奏的原理，怎么用气。还记得师尊当时对我们说，巴黎冬是最容易的一种乐器，这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吹奏的信心。之后师尊再让我吹，我一下就吹出哆瑞咪发来了。师尊笑着跟我说，你就带大家练吧。那些难忘的日子真的是历历在目，最难忘的是大家排着队接过师尊亲手发给我们的帽子，当时的心情无比激动，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师尊亲自教我们吹奏，教我们如何使用乐器，如何保养乐器。那些日子，我常常见到师尊不辞辛苦地在修理乐器。记得师尊说，管乐团也叫军乐团，因为它起源于军队。每一个乐团的团员们都无比地珍惜那段时光，无论住得多远，每天一下班就赶过来训练。 在师尊强大能量的加持下，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2006年5月13日，第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当天，由近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国西部天国乐团首次亮相了。那个场面真的是很震撼。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两首曲目。旧金山中国城的民众第一次看见这么阵容庞大的雄壮的军乐队，令沿途观众耳目一新。我们演奏出的音符好像打进了他们的心灵深处，就看见很多人张着大嘴愣愣地看着，很多人从店里跑出来看，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我找到了当时对这次游行的报道，报道中说，奇迹出现在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当时乐团团长是一位著名的资深音乐家，他说，成立一个月有这样的表现，这真是奇迹。因为乐团里搞音乐的人很少，有的队员甚至一点都不懂，一个月能达到这个水平，对普通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奇迹就是在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发生了。第二部分，到美西各地参加社区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接下来的几年，我们除了参加旧金山本地和周边的各种大大小小游行外，还长途跋涉去参加洛杉矶的圣诞大游行、西雅图的火炬节游行、波特兰玫瑰节游行、加拿大温哥华圣诞游行、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等等。记得开始的几年，我们每次外出都需要租用两辆大巴，还需要通宵开多辆私家车才能行，每次远行都是乘坐通宵巴士。大家第二天一大早达到目的地，当地的通宵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早餐，饱吹饿唱，一切就绪。我们前往几万观众等待的大游行现场，在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道，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们是从旧金山远道而来的，他们被邀请参加洛杉矶的圣诞大游行、西雅图的火炬节游行、波特兰玫瑰节游行、加拿大温哥华圣诞游行、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等等。观众掌声雷动，团员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最好状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游行一结束，我们又连夜往回赶。在车上，大家兴奋地谈论着参加游行的感受，看见众生脸上洋溢的笑容，竖起的大拇指，感受到众生被救度的喜悦。每每看到乐团墙壁整橱柜的奖杯，真的是有一种作为乐团成员的荣誉感，感谢师尊。乐团每次的游行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我们打着的是法轮大法的旗帜，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各地民众。游行所到之处，看到众生欢呼的笑脸，我们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这是众生久远的期盼，期盼着被大法救度的那一刻，期盼着创世主的呼唤。一次在斯坦福讲真相碰到一位老先生，他是来美国探亲的。在聊天中，他说大陆这些年媒体已经不再提法轮功了，他以为法轮功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在国外也应该销声匿迹了。那年的7月4日，他去看了红木城的国庆游行，结果看到法轮功的队伍，而且那么壮大，有练功队、腰鼓队、花车队，还有乐队，他简直太吃惊了，而且看到的都是法轮功的美好，他说对他的冲击相当大，他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法轮功。第三部分，坚持。再后来，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连四分音符和全音符都搞不明白的我们，要开始看五线谱了。那些豆芽菜看着像天书一样一窍不通， 排练地点也没法固定，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有时就上公园练，来的人也越来越少，很多人都在媒体工作，还有在各个项目中的，时间都很紧，很多人觉得会吹几首游行曲就行了，没必要来团练，最少的时候来排练的就剩十几个人了，那时心里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们这十几个人还是坚持着，心想绝不能让师尊组建的乐团就这样散了。听一位学员说起纽约天国乐团学员在冬天练习吹奏的故事，我很钦佩。冬天的纽约冰天雪地，他们怕影响邻居休息，跑到公园里或车站去练。一次，一位阿姨说她在公园吹星条旗的时候，一位美国人被她感动得直掉眼泪。一个中国老太太吹奏美国的歌曲，太不可思议了。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也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每当自己碰到各种问题和关难，我就想起师尊在红银寺中写的诗词，神圣的歌，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唱。人生总会有迷茫，每当生活失去方向，心中的歌就会轻轻地唱。不要抱怨，守住善良，人都来自天上，为了等待创世主把人当，那是众生久盼的希望，这歌声使我清醒，这歌声给我力量，神圣的旋律使天空变得晴朗。在修炼的路上，同修们都需要相互搀扶，互相帮助。后来陆续有老团员回来了，陆续的有新团员加入了。现在美西天国乐团应该是条件最好的，我们有自己的训练场地，我们有专业的音乐指导老师。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悬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项目中向内找，提高心性，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天国乐团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从最初纽约天国乐团的成立，到随后加拿大天国乐团的建立，再到如今世界各地都有天国乐团，我和乐团中的同修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与修炼升华的过程，回头看自己也是在乐团这个环境中一步一步从带着人心参与项目，到逐渐学会用法来衡量一切，用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刚得法时，我只是抱着随大流的心态参与一个正法项目，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乐团在正法中的深刻内涵。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不断学法、参与演出和与同修配合，我逐渐体会到乐团不仅是救人的项目，更是一个时时刻刻照见自己人心、磨练心性的修炼环境。这些年我也逐渐从一名普通成员转变为承担起小组事务责任的声部协调人，这个过程让我对修炼的理解不断加深。这些年在乐团中看到、听到、亲身经历的修炼故事不胜枚举，有同修克服身体、家庭、环境等重重困难，坚持多年不懈的感人事迹，也有因为各种干扰而中途放下乐团项目的深刻教训。由于过去已经做过相关交流，这里不再展开，只想分享近一年来在看似具体事物中自己心性提高的一段经历。 随着乐团成立时间接近20年，早期加入的一些同修因承担其他政法项目、身体耐力下降等原因陆续离开了乐团。整体来看，各声部普遍出现了人员老化、新人不足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补充年轻力量的重要性，也都在积极想办法。有时新同修刚来了解乐团情况，就会被不同声部争相介绍，虽然出发点都是为了乐团好，但由于缺乏统一系统的调配，实际中往往是谁先接触谁就先留下人，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声部人数明显多于其他声部，甚至多出两三倍的情况，导致整体音响结构失衡。在声部协调会议上，也有同修提出过这种隐忧，但因为缺乏可行的执行方案，加上大家都在各自的角度考虑问题，最终仍然沿用了先来先得的方式。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却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原号声部的人数一直不多，但成员相对稳定，排练和游行时人员变化不大，大家都非常珍惜参与乐团的机会，也都在克服自身条件限制坚持参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也逐渐显现，由于基础不同，年龄差异较大，吹奏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部分年长同修因为缺乏专业指导，早期形成的吹奏习惯不易纠正，再加上无法保证每天练习，在音准和音量控制上确实存在困难。作为声部协调人，我一方面理解同修的付出与不易，另一方面也希望声部整体水平能有所提升。内心深处，我当然希望能有年轻同修加入原号声部，年轻人学习能力强，体力好，也更容易通过网络等方式接触到较为专业的学习资源。但现实情况是，我并没有太多机会直接接触新来的年轻同修。很长一段时间里，看着其他声部陆续迎来新人，而自己的声部始终没有变化，我内心逐渐生出一种无力感，表面上还能保持平静，内心却隐约觉得着急、失落，甚至有些消极的想，既然整体协调的同修也没有特别介入，那我再着急似乎也没什么用。我们声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也还能维持，就这样吧。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带着一种放任和消极的心态，只是自己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直到在不断学法中读到师父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我才开始反思，自己看似是为声部着急，实质上是否掺杂了对结果的执着，是否带着比较、羡慕，甚至不平衡的心。结合以往经验，我也逐渐意识到，没有音乐基础的同修学习原号，本身就需要较长的适应期，如果没有坚定的修炼之心，很容易半途而废，即使通过争取让新同修加入，也未必真能留下。既然如此，又何必在表面的人数上用心过度？真正适合、真正有缘的同修，自然会在师父的安排下来到我们声部，师父在看护着每一位弟子，有能力、有愿望参与乐团的同修，师父怎么会让他错过这样的机会呢？正是在这种心态转变后，事情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今年夏天，在我们组 S 同修的热情推荐下，有两位同修对原号产生了兴趣。虽然其中一位男同修 在了解学习难度后，选择了其他声部，但另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却愿意留下继续学习。入冬后， P 同修又介绍了一位年轻男同修，他同样对圆号表现出兴趣，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们最终是否能留下，但我内心已不再焦虑，而是多了一份踏实与平静。我体会到，无求而自得，并不是不作为，而是在心态上不强求结果，把心摆正，把念放正。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回头再看，声部中那些最初连谱子都看不懂，音准都听不清的同修，正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走到今天，已经能够配合整体演奏。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变化，正是修炼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心正了，一切都会向正面发展。乐团不像某些项目，需要全天候投入，多数时间同修都是各自练习，主要在周末或节假日集中排练，参加游行。正因为相处时间有限，很多执着并不会立刻暴露，却常常在具体事物中突然显现，考验着我们的心性。那位新来学习圆号的女孩热情很高，组里的同修出于爱护，先后借给她两把圆号练习。起初大家为了鼓励她，说圆号不算难学，只要掌握好嘴型变化就能吹出声音。这无意中让她产生了误解。学习一段时间后，他感觉进展不明显，开始怀疑是不是乐器本身有问题，便打电话让我帮忙。我原本只是想过去听听音准，没想到他已经将两把圆号的轴承部分全部拆卸并重新拼装。看到这一幕，我内心瞬间翻涌，一方面心疼这些乐器，另一方面强烈的怨恨心立刻冒出来，觉得他太随意，太不懂事，这样精密的乐器，在没有任何专业指导的情况下，竟然擅自拆卸，还让我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来看到乐器毁于一旦。在多番研究无果后，只能让他找专业维修店修理，可一打听费用不低，他又犹豫了。虽然表面上我还在忍，但那是一种带着气的人，虽然没有过多指责，但因为带着怨气，说话语气明显僵硬，那位同修的情绪也随之低落。回到家后，我这股怨气仍然没有消散，我甚至打电话向推荐他来的 S 同修抱怨。幸运的是， S 同修并没有顺着我的情绪，而是平静地提醒我不要对同修起负面想法。那一刻我突然清醒过来，这不正是针对我修炼的一关吗？对照法理，我看到自己根本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我没有看到同修那颗积极参与尽快加入乐团正法项目的心，没有体会到他自己摸索着学习的不容易，而是被心疼乐器，觉得麻烦，觉得不被尊重等人心牵着走。在认真向内找，反复反思之后，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后来女孩告诉我，她找到了收费较低的修理店，虽然修过但效果有限。这一次我心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怨气，只是平静地帮他一起想解决办法。随后我联系了组里另一位同修，借给他一把小圆号练习，同时他也开始跟专业老师开始了系统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告诉我已经买了一个新的专业圆号，也再不敢随意拆卸了。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也更加珍惜这个修炼中互相成长的过程。这件事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境随心转，相由心生的内涵。所谓的麻烦，其实都是修炼中的关。当没悟到时，事情就不断刺激执着心，当心转正了，环境也随之好转。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与那些修心扎实、心态平和的同修之间的差距，也更加珍惜在天国乐团这个环境中共同修炼、共同提高的机缘。以上只是抛砖引玉，分享了我在天国乐团中修炼心性的一点体会。其他同修在乐团中的修炼经历更加丰富，也更值得学习和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体会修炼贯穿一切，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体会修炼贯穿一切。第一部分，虔诚的摆正基点，基本功提高了。我最开始学小号的目的很不纯，里边掺杂着很多显示心，因为小号可以吹主旋律，很好听，而且乐器很小，不用很麻烦的拿着。但是吹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无论如何也吹不出来高音，而通过加强练习可以勉强吹出来高音，但是听起来嘶声力竭，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以为小号通过找老师就可以吹好，所以我先后找了3个专业小号老师，每周上课。但是很巧，找到的这3个老师都说，你就使劲吹，多练习就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还是不行，之后我就放弃了。过了一段时间，我重新捡起小号，这次的目标是3个月后参加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我开始每天练习，但和以前一样，不管怎么努力也吹不出高音。差不多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仔细找一找自己的心了。我很早就知道我最开始吹小号的目的不纯，但都是简单的意识到，并没有很认真的纠正。所以这次我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以前错了，我知道吹小号是为了正视大法的美好，起到讲真相救人的作用，这次我要重新摆正基点，从新开始，求师父加持。然后拿起小号再吹还是不行，虽然这次还不行，但我心里知道修炼不是千篇一律的，我要是什么事情只要我做了什么就期待师父给我做什么，也是不敬，所以我下决心，我不会放弃的。当天晚上参加大组学法，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和申阿姨周末在公园练功，回家我就给申阿姨打电话。随后又有一个想法打进来，吹好的时候不要上嘴唇包住下嘴唇，要上下留出一个出风口，正常吹气就行。我回家之后先给沈阿姨打了个电话，很巧她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正好也想和我周末去公园练功，她一到家就来电话了。之后我拿起小号按照那个打进来的想法纠正我的嘴型，突然我发现可以吹出高音来了，声音听起来也蛮放松的。我以前的基本功错了，是和做正实法的事的基点有关系。这次小号基本功的纠正，这个想法突然被点出来，也是虔诚改过。大组学法和我要去公园练功正实法之后才纠正的。师父用这些事情，包括这些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点化我，使我更加意识到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正实法的事情，首先要把修炼和讲真相放到第一位。而我以前虽然知道我的基点不对，也知道加入天国乐团是讲真相，但没有严肃去对待，没有用心清除那些掺杂在一起的执着心。当真正纯净自己，更加虔诚，而且做而不求的时候，才符合法，然后通过师父点化才有所突破。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在正法中还发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在相当遥远的一个巨大天体中，那些生命的提升啊，和你们所在天体体系中生命认识的相差甚远，他们是以技能不断地向上攀登这种方式维系着。当然，更高一层的神也把低层能不能发明出东西来，能不能有所创造，融在了他们境界的提高中。他的境界能提高，就让他开智开慧，就让他有所造就，有所创造，有所提升。提升之后，他能够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提高才得到的，是因为自己的境界高了才能够有这样的提高。这次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了这段法。第二部分，放下更多自我的同时，音质提高了。会吹高音之后，我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比如音质还不是很稳定，有时锋利，有时圆润，有时空虚，有时饱满。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每大概两个星期就要有一次心性的考验，每次考验都很难受，而且基本上没有一次是很干脆的过关的，但是基本上每次都会在矛盾中或者矛盾之后向内找，而每次向内找都会落到同一个问题上，就是在矛盾中我一直都是在想别人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而我却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理解别人的感受。一旦真正考虑别人的想法时候，就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堵在心里的那块东西就没了。也就是在这每两周一次磨练的经历中，磨掉了很多自私、怨恨等不好的物质。逐渐的，我发现我和别人合作的时候比以前融洽了一些，同时在练小号时的心态也有了一些细微的改变。以前的心态是，我怎么样吹能把音符吹到想要的效果，而这次是努力更了解小号的特点，根据小号的特点改变自己的吹奏方法，和小号配合的把音符吹成最好的效果。再吹不好时，我的心态不再是哎呀我怎么还吹不好啊，而是看来我还没有对我的小号了解透彻，那就有待继续努力去了解怎么能和它配合得更好。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小号的音质更圆润了。我曾经听到不止一个人说，掌握一个乐器的最高境界就是到最后把乐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很放松地演奏出音乐。现在我理解，能和一个乐器配合好，包括经常清洗和维护好，也是配合与修炼的一部分体现。第三部分，主意识变强，吐音的拖延减少了。我正在努力突破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是主意识不够强，承受不了稍微大一些的打击。有的时候受到一些打击而不愿意去面对，就会去看手机，看一些新闻、历史故事，其他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的东西，甚至自言自语，让自己暂时避免遭受痛苦。有一次，我录了一个小号作业，突然发现自己吹得怎么这么懒散，打不起精神来。具体体现就是，吐音的时候总是过了半秒钟才出声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从那以后，我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主意识， 一旦拿起手机，我就想，我真的想看手机吗？不想，那就放下，去做正事。过了一段时间，主意识强了一些，同时小号的吐音也不是那么拖延了。但是之后又来了一次打击，然后我又拿起手机来了，就这样反复了无数次。我意识到我好像隐藏了一个根本的执着，就是让自己舒服。从修炼中我发现，过关中能向内找，可以化解矛盾，退一步可以海阔天空，执着心少可以更轻松，练功学法专心可以使身心得到净化，使世人明白真相可以让我很欣慰。这些感受都是在人世间得不到的充实与美妙。有的时候在修炼中会不自觉地追求这些东西。我问自己，我修炼就是为了舒服吗？肯定不是。那为了什么？我理解是为了去掉自己的执着心，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这样讲真相才有力量，才能让更多人有机会得救，免于随着旧宇宙淘汰。从法中知道，一个大觉者可以为他的众生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足惜的。我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对这种境界的感受，但是在这种境界面前，任何求舒服的念头都变得非常渺小。这个问题通过这次写交流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写在了这里，希望我今后能做得更好。第四部分，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有一次游行中，我的号突然出故障了，按键按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在心里求师父，求师父帮我让这个号好用起来，不然的话我发挥不了作用啊。但是还是不好使。过了一会儿，有个想法打进来，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问题。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我发现我的心态中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高了，太想发挥作用了。我应该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发挥多大作用。很神奇，在剩下的一个小时游行中，这个问题再没出现过。我理解了，一个大法的粒子很渺小，但是融合在一起时，救人威力巨大。如果把自己摆得太高，实际就是没有把大法摆在第一位，这时就没有大法的力量加持，变得一点力量也没有了。结语。在最近的修炼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矛盾与难关，如果第一念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并且能守住这一念，不断地向内找，最开始也许会感觉找不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能很虔诚，能知道这件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继续找下去，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念头打进来，就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自己悟到的，而是师父看弟子有一个很虔诚的想升华的愿望而帮助弟子，给予点化，使弟子明白的。弟子的任何一步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与点化。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与同修都能时刻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更加精进，更好地完成助世救人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回忆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会》，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第一部分，师父领我走进天国乐团修炼的门。我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总觉得自己的悟性还可以，可是在加入天国乐团这件事上却成了一个下士。记得在天国乐团成立时，新泽西州辅导站的负责人发了邮件给大家说，师父要成立管乐团，要求有条件的学员能报名参加。 我虽然有一些音乐基础，年轻时拉过小提琴，读五线谱也没问题，但我觉得学一门乐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我已经50多岁了，怎么还能学乐器呢？于是就没报名。几天后我上山劳动，看到山上不少学员都拿着号在练习，心里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心想这些学员又没音乐基础，能学得会吗？然而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下士。一个星期后，我和几个同修又上山劳动，正好遇见师父。师父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几个赶快去领乐器，下午就参加练习。当时我脑袋一震，上个星期我还在笑话别人呢，现在师父却要我加入乐团。师父的话我当然必须服从了，于是我们赶紧去找负责发乐器的学员。那位学员问我，你要选什么乐器？我突然想师父会吹小号，心想如果我学小号的话，说不定师父会教我呢，于是我就选了把小号。果然下午练习时，师父把我们几个新学小号的学员叫到一起围成一圈，师父自己拿着一把小号，一边示范一边教我们如何从基本音符吹起，再吹其他音符。很快我就学会了吹哆瑞咪发嗦拉七哆，可是再往高吹就上不去了。但我看到其他一些学员都能吹法轮大法好的前奏了，而我连高音的咪还吹不了，心里急得不行，问了其他的学员也不得要领。怎么办？几个星期过去了，正当急得走投无路时，我突然看到师父正在我们排练的大厅里指导其他学员练习。于是我赶紧走上前问师父，师父，为什么我高音老吹不上去了？师父先看了我吹的姿势，然后帮我纠正了一下说，你再试一次。我再一试，果然高音就吹上去了。我赶紧谢谢师父，然后到一边继续练习。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就按照师父教的方法一遍一遍的练习，终于可以比较自如地吹出高音来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上山练习，师父见到我就要我吹给他听听。我一吹不仅可以吹到高音骚，连高音拉也能吹出来。师父见了很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好好练。有了师父的鼓励，我就信心更足了，不久我就能吹出法轮大法好的前奏了。后来听师父说，常人学小号一开始只能吹到哆，然后一个音一个音符的增加，要练好长时间才能吹到高音骚和拉。后来我买了一本小号练习的书，果然常人要达到3-4级吹奏水平才吹到高音骚和拉，而我们只练了几个星期就能吹出法轮大法好。我记得有一个学员说，他拿着法轮大法好的谱子去请他的常人老师教他，他的老师看了谱子后说，这么难的曲子你现在的水平根本吹不出来。而我们这些初学者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们怎么做得到呢？学会了吹高音，但接下来呼吸又成了我的大问题。不会呼吸不仅吹高音很费劲，而且音色也不好。有一次师父看到我吹得很费劲，就把我叫到一边，亲自教我如何练习呼吸。后来又把全体学员召集到一起，专门为我们讲了一堂如何练习呼吸的课。很快我们就进入了合排阶段，当时大部分吹小号的学员都是新手，嘴唇皮都没劲，很多时候练习久了就吹不出声来了。一次正当大部分小号手都累得吹不出声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清脆嘹亮的小号声，我心里不由得纳闷，是谁吹得那么好听？回头一看，原来是师父。后来只要师父有空，他就来参加我们的排练。师父来时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但他那嘹亮悦耳的号声却回荡在整个排练厅里。有一次， 我们去西弗吉尼亚州参加游行。当我们一早到达目的地时，我们才知道师父已经到了。游行集合点是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下车后我们稍微整顿一下，便到校园里去练习。正当我练习时，突然看到师父朝我这走过来，我赶紧向师父问好。师父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崭新的号嘴对我说，这个巴赫的号嘴是给你的。我接过师父给我的号嘴，不由得一股暖流流入心头，往事的一幕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一次我正在练习，师父走过来见我的号嘴镀的银已脱落，就说，这号嘴看上去不好看。我就说，听学员说可以送到乐器店去重新镀一下银，但是因为忙，后来我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没想到这么件小事，师父却一直记在心上，还专门为我买了个新号嘴。我真不知如何来感谢师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我抬起头时，我才发现师父已走远了。哎呀，我怎么连说声谢谢都忘了？我赶紧高声说，谢谢师父。后来我悟到了，将来我要买号一定要选巴赫的。游行要开始了，可是小号手还缺一人。师父就穿上蓝色的服装排到我们小号手的队伍中，准备与我们一起游行。学员们都不忍心让师父亲自参加游行，但师父不愿意让小号的队伍中空一个位置。正当游行要开始时，突然有学员叫道，又来了一个小号手。于是学员们赶紧让师父换下来。于是师父就说，那我就给你们照相吧。游行开始了，师父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一路给我们照相。学员们看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更是精神倍增，吹得特别来劲。我用上了师父给我的新号嘴，更是如虎添翼，越吹越有劲。虽然游行路程很长，但大家都不觉得累，好像没多久就到终点了。大家都说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否则怎么能一点不累。到了终点，大家在草地上休息，突然有学员说，我们可以与师父一起照相。大家一听高兴极了，于是大家聚集在师父的身边，留下了这正法历程上永存的一页。后来师父又带我们观看了美国顶级军乐队的排练，并为学员做了讲解。后来我悟到了，师父在告诉我们，将来你们也要达到这个水平。回想起在山上度过那段美好的日子，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的无比幸福。第二部分，修行在个人。2006年夏天，天国乐团下山来到了纽约市，后来又转战到新泽西州，离开了山上，也离开了老师，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着练习。虽然那时我们已能够独立地参加社区的游行，也能起到了很好的弘法和传递真相的效果，但个人的演奏技巧却提高缓慢，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号来讲，音色和持久力就成了我们最大的难题。特别是后来作曲家又为我们做了几首难度较高的曲子，需要一些难度较高的技巧，如双吐、三吐和八度跳跃等，这些靠自学都很难达到。后来乐团来了新指挥，他建议我们各个声部都找专业老师来教我们，于是他给我们小号声部安排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小号硕士毕业生来做我们的老师。他教得很好，虽然是大班课，但我们还是进步很大，吹奏技巧和音色都有所提高，一年后就能演奏难度较大的《星条旗永不落》。后来有两个新加入天国乐团的年轻弟子，为了提高水平，请这位小号老师单独辅导他们。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几个月后他们的进步非常大，不仅吹奏技术提高了，音色也变得非常好听。看到他们的飞速进步，我想我是否也请这位老师单独辅导一下，也许几个月我也可来个大飞跃。于是我就请这位老师每星期上一堂课。几个月过去了， 老师也没教我吹什么难的曲子，而是不断地教我吹各种练习曲，同时不断地纠正我的吹奏姿势。我不但没觉得自己有多大提高，反而觉得自己越吹越差。正当我感到有点灰心丧气时，一次我在乐团排练时，指挥对我说，你的音色比原来好多了。我听了很吃惊，就去问我的老师，他说，是的，是比以前好多了，可是我却没感觉出来。后来一想，恍然大悟，因为我一直是拿老师吹奏的音色来作为衡量标准，所以老觉得自己水平不行。这时我突然悟到了师父讲的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其实我的进步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得到的，而不是像我期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急功近利的表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追求要有多大的进展，只是认认真真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作业，尽力达到老师所提出的要求。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本打算只学七八个月课程就结束的我，却感到再也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了。随着不断的练习，我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为了能让我更好的吹高音，老师帮我纠正了口型，没想到这又成了我一个关。一开始改口型时，我不但高音没提高上去，连我原来能吹的高音也吹不了了。练了一个星期毫无效果，我开始怀疑老师教的方法是否正确。老师看出了我的疑虑，就对我说，不要着急，需要有几个星期的适应过程。我又练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效果，心里就更着急了，想跟老师说不改了。老师看我着急了，就对我说，请相信我。我当然不敢说老师的方法不对，但我怀疑他的方法也许不适合我的口型。还好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就在我即将失望时，突然有一天，我能很轻松自如地吹出高音来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高兴万分，同时也庆幸还好没坚持自己的执着，否则我这次改口型就失败了。同时我也看到自己在信的方面没有做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迷信》中说，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可是我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相信，这不说明我执着自己的心太强了吗？从那以后，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即使一下子看不出什么效果，我也不着急，并提醒自己不要求，不要急功近利。口型改过后，我吹高音就越来越自如，老师又让我吹更难的练习曲，其中包括了高音的 C 和 D。 同时老师又要我按照小号经典教材阿本练习双吐、三吐，接着老师让我按照阿本中的古典和流行旋律的乐句技巧课程进行练习。这个课程有150首旋律曲子，老师让我一至两个星期练习吹一首，现在我已经吹了130多首了。通过这个练习，我不仅熟悉了各种乐句的吹奏方法，我的试奏能力和对曲子的理解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同时老师又教我吹一些难度较高的古典小号协奏曲。随着我不断的学习，仿佛老师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一个学无止境的境地。我惊奇地发现，学习小号就像修炼一样，许多理念和方法和我固有的认识往往是相反的。例如我过去总认为吹高音要憋足劲使劲吹才行，而事实上是在调整好呼吸和口型的情况下，吹得轻反而容易达到高音。又例如我过去一直认为吹高音难，但后来发现吹低音更难。而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游行吹的曲子是比较简单的，再加上又吹了这么多年了，早已背出来了，好像没什么可提高的了。可是当我的吹奏水平提高后， 在吹这几首曲子时，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能真正领会到作曲家想要的表达要求，而且一些曲子的难度并不比我吹过的其他曲子的难度低，要把这些曲子吹好是不容易的。最典型的是法伦大法好的前奏，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没吹好。最近乐团提出要考试，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入理解曲子的机会。作为一个演奏员，我不是仅仅要把曲子吹出来，而是要按照作曲家的要求把曲子表达出来，就像我们的指挥讲的，要像唱歌那样。其实我的小号老师也是这样要求我的，他经常要我在吹曲子前先把曲子唱一遍，这样容易把感情融入到吹奏中去。在跟着老师上课后，时间就成了我一个大问题，每个星期都有作业要完成，吹的又大多都是新曲子，练的时间就要多。我每个周有三天要到项目的公司去上班，剩下的几天还要送报纸或参与其他政法项目，每天还要学法练功，真正能用来练号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我就采用挤时间的办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练号。下班回到家，放下包就拿起号，能练20分钟就练20分钟，能练30分钟就练30分钟。感谢太太同修为我准备了晚饭，吃完饭就学法练功，一点不耽误。我做到尽量不浪费时间，少上网，不看电视，不聊天，避免参与和我无关的会议。另外，我在家做电脑工作时就把号放在边上，休息时就吹几下，周末时间多就多练一会儿。就这样，把省下点点滴滴的时间用来练号也就够了，尽量不影响练功学法和大法的其他项目。结束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们下山也有19年多了。十多年前，我们的小号老师在当时的指挥邀请下来到了天国乐团，我们小号声部的许多学员都上过他的课，直到现在还有学员在上他的课。这么多年，他了解了真相，看过神韵，更了解我们的乐团。他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知道吹奏乐器没有老师教是很难提高的，就安排了有缘人来教我们，使我们的技术能不断提高，以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回顾这20年走过的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不论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作为师父亲自培养出来的小号手，我感到无限的幸福，感谢师尊为我安排的这条修炼之路，我将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直到完成师父交给我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